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9月9日，公元2001年10月25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致辞，谴责北京对西藏进行压迫；美国政府表示不会因中国反恐而停止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明年春季访问加拿大的同时，参加为纪念十一世班城喇嘛13岁生日而举行的西藏周活动；中国政府正计划开通林芝至拉萨铁路；新疆和田法院以分裂罪判处6名疆域人士死刑或徒刑。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多位社消息，正在法国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24日在欧洲议会上发表演讲，呼吁世人吸取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教训，建立非暴力的普世责任观念。他同时强烈谴责北京对西藏进行的压迫。据商业电台报道，中国政府曾猛烈谴责欧洲议会邀请达赖喇嘛致辞，并报道警告会损害中国与欧洲议会的关系。另据本台了解，尽管中国政府怎样强加进行反对和干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还是在欧洲议会上就世界和平、藏中目前关系和西藏现在局势等方面发表了重要演讲，此后同欧洲议会会长一起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此次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能有机会在欧洲议会上发表演讲，是特别受欧洲议会会长的邀请进行的，这是达赖喇嘛有史以来第二次在欧洲议会上发表演讲。同时在1988年就藏中和平谈判方面提出了5项议案。昨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上发表的演讲受到国际媒体的特别重视和关注。多威社消息，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昨天说，虽然中国政府同美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但美国政府不会减少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鲍威尔是在与一批国会议员会面时说这番话的。布什总统上星期在上海向国家主席江泽民表明，美国会继续在人权以及其他有分歧的问题上对中国政府施压。鲍威尔说，随着中国步向世界舞台，特别是即将加入世贸组织，他们已经别无选择，必须改善人权。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播出的新闻节目。多位社消息，渥太华公民报今天报道，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明年4月28到30号将访问渥太华，参加西藏周活动。公民报说，西藏周活动将在加拿大几个大都市举行，主要目的是庆祝西藏文化，同时欢迎更多加拿大人支持加拿大西藏委员会，帮助西藏从中国的占领下解放。明年的西藏周活动将于4月25日纪念十一世班城喇嘛13岁生日揭开序幕。班城喇嘛在他生日那天遭中共拘捕，明年的生日将是他被拘捕满7周年的日子。公民报最后指出，达赖喇嘛虽然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过去访问渥京时，加拿大政府领导人唯恐得罪中共，不敢会见他。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魏金生访问渥京时也是如此。 华社消息，林芝至拉萨铁路与可行性研究协调工作座谈会近日在拉萨召开。座谈会上，铁路第二勘察设计院的负责人对林芝至拉萨铁路与可行性研究的前期工作情况进行了汇报。目前，铁路第二勘察设计院组成的三个工作组共30人已于近日全部进入西藏，并已开始全面工作，加强林芝至拉萨铁路区域内地质构造、水文气象、地震分布烈度、环保措施、经济运量及资源开发等预可行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的调查研究。另据新华社消息，西藏铁路格拉段干沟隧道10月21日提前贯通，这是西藏铁路格拉段全线第一座贯通的隧道。该隧道全长234米，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海拔3200余米的高原上。目前，西藏铁路格拉段全线施工正在实施，将于明年6月铺轨。您现在收听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播出的新闻。多维社消息，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发言人迪利夏提昨天表示，根据他们获得的信息，近日新疆和田法院以分裂罪判处6名疆运人士死刑或徒刑。迪利夏提指出，其中一名疆运分子买卖提斯被判死刑，其余5人分别被判处入狱5至10年不等。买卖提斯被判刑后立即被枪决。据称，买卖提斯在行刑前大喊东土耳其斯坦。迪利夏提重申该中心的立场，说新疆问题必须透过政治手段解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深缘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我台每天晚上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西藏开播时间为8点15分，印度开播时间为6点15分，尼泊尔开播时间为6点，广播波段为17.530千赫16米，15.670千赫19米，21.560千赫13米。我台每天晚上新增添的频道为21.560千赫13米。我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 Building Kanchen Kishung Dharamsala 176215 HP India。 收听我台的电脑网址是 www.vot.org。 我台的电子邮件是 vot@media.tibet.net。 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384，或者是00911892-28179，欢迎到时收听。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小个宝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在1789年春季，住在雪格尔的调停人给小马尔朱古写信，他建议他们和达赖喇嘛的一位代表到吉隆和他及一位果尔喀代表商谈。这一建议中国人认为很有道理，但是西藏人则怀疑 霞马尔朱古的意图。四名西藏将军和噶伦多人要求中国人利用他们的优势把战争打到底，不要在一仗不打就和敌人忙着讲和。他们指出，皇家军队从中国来是为了打仗的，西藏人在大力支持他们，如果现在要求讲和，那就是自己摆在乞求者的地位。但是中国官员根本不听这些劝告。两位调解人由噶伦多人和其他三名官员陪伴，穿过宗喀前往吉隆。宗喀这时还在库尔喀人占领下，宗喀的寺庙被库尔喀人劫掠一空。西藏代表比库尔喀代表早五天到达吉隆，后者包括比木萨西和四名官员以及霞马尔朱古。根据噶伦多人的日记，他们到处都被库尔喀军队包围，使他们觉得是来求和而不是来谈判。霞马尔朱古表现得骄傲不可一世，谈判建议和反建议历时好几天。噶伦多人出色地总结了这次谈判，我们同意把所有流行在西藏的旧尼泊尔银币贬值，旧的不掺杂的银币、忍印和新币一起流通，同意西藏盐津不再掺杂边境监督官员应严格检查，大明与盐的交换应按当前市场价格，这是无法加以规定的。任何尼泊尔民商在西藏住店应免费并供应柴火，但卖米所得十分之一应交纳店主。西藏商人为了任何商务和交换都不得进入尼泊尔。假如尼泊尔属民在西藏犯法，他将由那一地区的尼泊尔代表审讯判刑，西藏官员对他们不能进行司法处理。为了收回库尔喀人占领的四个地方，西藏每年需向尼泊尔进贡银300瓶。尼泊尔人在收到第一年的供银后立即撤退起驻军。条约的最后有一句附加语，第一年必须交纳300瓶藏银。第二年如果有负责的高级西藏官员访问尼泊尔要求减少供银数目，尼泊尔同意到时加以考虑。双方都希望条约有效，他们请两位中国官员从霞盖尔到吉隆。中国人表示了非常满意，建议西藏和尼泊尔都派代表去中国向满洲皇帝道谢。库尔喀的头人说几天后再答复，很显然他们征求尼泊尔政府的意见去了。几天后他同意派代表去北京。皇军的主力撤走，只留下一位将军和少数部队等候陪送尼泊尔代表赴中国。一个月以后，两位库尔喀人哈利沙西和巴拉巴哈多尔和十名助手带着送皇帝的礼物来到了，他们由中国将军陪伴着前往。西藏人也派了一位代表，从西藏材料看，在对尼泊尔的战争中，中国军队不仅不是个帮助，实际是个累赘。噶伦多人在他的日记中说，中国官员对他们的行动感到羞耻，他们甚至把原始条约拿去，在向皇帝报告前把他们盖章的部分撤去。噶伦多人在给达赖喇嘛的父亲的一封信中说，古尔喀人和中国人差不了多少，前者烧杀抢掠因为他们是敌人，但是中国人也同样干，他们却是作为朋友来的。以上听到的是小个把汪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请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美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